副总理和外长所说的发言。下面请 Evangelos Velizelos 先生阁下，他是希腊副总理和外长。
Monsieur le Président,
je vous souhaite la bienvenue à la 68e session de la 68e session de la 68e session de la 68e s我要想利用这个机会强调我国支持欧盟的发言，这是由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所做的发言表达的立场。我们坚决地支持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包括它的普遍性。我们致力于集体的努力，实现和平繁荣和维护人类的尊严。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完全支持改革的努力以及加强本组织的效能，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我们欢迎召开了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活动以及高级别政治论坛，这是本周召开的，这有助于推动在国际一级的发展和合作的主题。主席先生，我们认为对于原籍国和目的国来说，移徙对他们都是有利的。关于移徙和发展的高级别会议，这是将在十月三号到四号召开，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在全球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管理它，包容使这个进程更加包容性，以便这需要这个有政治意愿来处理它。我们会积极的参与这有关的努力处理这个问题。希腊以及南欧各国，我们感到在非法移民方面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对我们的财力和行政能力压力很大。那么有效的管理移民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这个怎么尊重人权、社会的包容性以及公共部门的以及我们的安全以及经济的发展。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我们审查修改了我们有关的行动纲领，来解决这个政治避难和对于移徙问题进行管理。另外我们呢将在2014年将成为欧盟的主席，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主席先生，人权，促进人权是我们特别注重的问题，我们支持建立和加强人权理事会，使它有更强有力的授权。我们致力于推动人权理事会的作用，而且我们希望提出我们的候选资格，在2017年到2019年成为理事会的成员。主席先生，我们特别注重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我们有金融方面，我们资金方面有困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参与维和行动。我们提供了部队，我们参加联立部队的工作，我们支持防止冲突以及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另外我们特别重视联合国和欧盟在就管理冲突、解决这个危机方面的合作。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重新启动和平谈判，这是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能够就这个长期的问题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这是有助于整个大区域的稳定的。那么一个两国的解决方案，以色列能够确保安全，巴勒斯坦能是个主权的领土相连的和可行的国家，和平相处，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巴斯总统应该得到赞扬，他们发挥了领导力和表现出勇气来进行和平谈判，现在是时候了，应该采取勇敢的具体的措施实现和平。我们非常关切的是叙利亚的危机和流血，这个危机影响了这个脆弱地区，破坏了这个脆弱地区的稳定。希腊和欧盟坚决的谴责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坚决支持美俄的倡议收缴和摧毁叙利亚的化武。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即将对对对外交方面的突破，以便能够找到办法来摧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我们真诚的希望这将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给这个日内瓦二这个进程推动带来势头，能够让我们就叙利亚的危机找到可行的包容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一直坚定的支持巴尔干地区纳入欧洲，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意味着我们要克服旧的分裂的这种心态，而且要走向一个密切合作的时代，其基础呢就是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原则。应该贝尔格莱德和普利斯蒂纳表现出政治勇气，在2013年4月19号通过了一个历史的协议，它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巩固了西巴尔干的和平和稳定，推动了双方加入欧洲的进程。主席，我们希望发展和前南马其顿的这种关系，其基础呢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睦邻友好的这种关系。我们致力于继续参加联合国主导的谈判进程，来找到办法解决名字的问题。我们会继续努力达成一个互相能够接受的名称的使用，不会留有任何的灰色地带，使我们能够使我们的邻国和我们北希腊的马其顿地区名字有所区分。那么解决这个名字问题，会使希腊和我们的邻国呢能够建立一个多层面的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在双边关系上和在区域级都是如此。它也有助于欧洲东南欧的稳定和繁荣，也有助于我们这个国家实现加入欧盟的这种愿望。1974年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入侵了塞浦路斯，这个问题已经有39年了。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非法的军事占领的这个问题，它占领了一个联合国和欧盟成员的领土的1/3以上。一个全面的商定的这个解决办法呢，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呢，它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优先。我们非常珍视联合国秘书长，我们非常重视联合国秘书长斡旋的这种使命，尤其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有重新进行两族之间的谈判。我们完全支持总统重新表现出建设性的一揽子的建议。我们希望因此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个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而且也应该根据这个两个族裔的这种要求，这应该通过公决的方式让塞浦路斯人民批准。那么在能源方面的一个新的进展，也就是勘探碳氢化合物可以推动发展和平和我们这个地区的稳定。主席先生，和我们邻国土耳其的关系已经走上了积极的轨道，在最高政府一级这个 合作已经制度化，同时加上增加了旅游业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可以为今后带来很大的潜力。另外呢，我们和东部的邻国的这个发展好的前景需要依靠完全的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的合法性，而且要在一个公正和可行的框架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主席先生，希腊人民成功地恢复了我们国家的可信度，希腊呢在欧元区达到了最高层次的结构方面的盈余，占了 GDP 的 5%， 我们实现了和平时期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也就是说从2009年到2013年4年的时间里，我们进行的财税方面的调整就达到了 GDP 的 19%。 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呢，经历了6年的这种衰退，我们采取了必要的结构的改革，包括在行政管理方面，在投资领域和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而且我们的私营化的方案呢已经取得了成果。尽管如此呢，我们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而且社会的成本也很高。我们要维护民主，维护法治，解决这个种族主义仇外的行为，而且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暴力，这是我们的重要的原则。我也想谈一谈这个，在2014年的前半年，希腊将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这个机会正值这个欧盟啊处在前所未有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我们作为轮值主席将鼓励就欧洲的未来进行关键的讨论，这个讨论呢会进一步的加深。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且呢在本届联大呢都要进行处理。我们应该需要强调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同时必须要进一步的巩固这个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的机构。那么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有很大的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这个机构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和平、安全、繁荣的信息，发送给世界人民，尤其是给年轻人发出这样的信号。谢谢。